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89集。
你去。
斯蒂夫自动应答，顺便翻了一页文件。
有什么发现吗？
没什么惊喜，罗里是个没什么惊喜的小混蛋，我们得等等，看其他两位会不会给我们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布雷斯林靠在我们的桌子上，想看清我在做什么，不过方向是反的。
这都是些什么？
艾斯林的邮件记录。
哼，然后呢？
然后，要是你想知道去哪里买女士晚礼服可以打7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不错的地方。
听起来你好像受了什么打击。
布雷斯林咧嘴冲我露出电影演员般的笑，拿起艾斯林的邮件记录快速翻了翻。
老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可够你忙活到老的。你要我替你弄吗？你可以去找罗里的前任们聊聊天。
不，
我甚至都不想把自己的疑心隐藏起来。他正在努力耍花招，可我已经玩够了布雷斯林的把戏。
我已经开始弄了，我会负责到底。
康维。
布雷斯林脸上的笑容转变成温和的悔恨的神情。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知道谁是这次调查的老大。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做这种累活，我是愿意做的。
谢谢，我很好。
过了一会儿，布雷斯林耸耸肩。
那你自便。
他又浏览了一下邮件记录，很从容，然后把他们扔回我的桌子。
莫兰，你需要去办公室外面待一会儿吗？
他把斯蒂夫的文件转过来，面对着自己，好好看了一下。据我所知，是艾斯林的邮件记录。虽然在布雷斯林掺和进来之前，斯蒂夫一直都没把这当回事，我可以发誓。
啊，不，其实我差不多快做完了。如果我到现在还没有被这无聊的事情烦死。
布雷斯林耸耸肩，把斯蒂夫的材料也放回原位。
记住。
他说着，用手指着我。
我已经主动提出要帮忙了。
我心领了，跟罗里的前任们聊天愉快。
好吧，我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你应该瞧瞧前两位。
布雷斯林迅速坐进椅子里，用油腻的声音约好了见面时间，然后又飘走了。
而且我今天不需要跟班。
他路过我们的时候，向我和斯蒂夫抛了个眼神。
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
我和斯蒂夫都露出了机械的微笑。
他还回来干什么？
他离开后，斯蒂夫很好奇。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几个电话。
他的声音里仍含着一些故作的冷淡。不过他会跟我说话了，这大概会让我心底觉得好受一些。我说，
他可能是离不开你那张漂亮的脸蛋。
说真的，他只是想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还想要负责查电子信息，又在打这个主意。他到底害怕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什么？
我不在乎。
然后等他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又说了一遍，
我不在乎。
斯蒂夫翻了个白眼，望向天花板。他把邮件记录放回原位，继续刚才的工作。我则试图从刚才停下的地方继续开始，但我的焦点已经开始模糊，所有的垃圾邮件最后都汇成了一则没有结尾的伟哥广告。我的腿发麻了，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唯一还在我的脑海里无力地涌动的是露西说的艾斯林秘密男友的故事，他是所有关于黑帮混蛋故事的起点。现在我们已经把黑帮这条线索排除了，但这故事仍然在，而且需要得到解释。我突然想到，其实两天前就应该有所察觉，露西吞吞吐吐，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男友是他某个已婚的同事。毕竟艾斯林是通过露西认识的罗里，如果他也认识了别的什么人，那也很有可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而露西 并不想节外生枝，给自己惹麻烦。一旦那个人发现是他把情况告诉了警察，或者就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他也许根本不存在。我考虑把露西从他的公寓里叫过来，给他施压，让他告诉我们，他编那个男友的故事是为了报复艾斯林某个前男友，或者是为了确保我们不忽略任何一种可能性。这样我就能够追查这条牵强的支线索，不至于无人问津。这时斯蒂夫猛地抬起头来。
安托瓦尼特，
他已经把刚才的气氛完全抛在脑后了。
怎么了？
他把一份笔录文件推到我面前，他的眉毛都皱到前额中间了。我低头看了看他指着的地方，这份笔录是他前一天影印材料中的一张，是德斯蒙德·莫里斯一位乘客的不在场证明。记录此事的警员签名很潦草，但打印在文件最末的签名是约瑟夫·麦卡恩警探。我的眼睛跟斯蒂夫的目光相遇了，他非常轻柔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爱尔兰很小，警察的队伍同样规模有限。如果当年在德斯蒙德·莫里斯的案子上出过力的人，现在没有一个在重案组工作，那反倒更加奇怪。而且不论如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家里急于让我把嘴闭上。如果我搅起麻烦，可能会直击问题核心。除此之外，经过了几个月的时光，透过窗户上挣扎的光线，我不知道这次找到的又是一堆无用的证据，还是一次惊天大发现。
我们得核查一下文件里的其他信息，给我一半。
我们快速地翻阅着，同时留心门口，到处都是潦草的笔记，要不是昨天匆匆忙忙，我们肯定不会错过。麦卡恩，麦卡恩，麦卡恩，他并不是个家里那样的角色，只负责在最开始出一把力。在这个案子里，他处于核心的位置。艾斯林俯向我的桌子，睁大眼睛，手指绞在一起，一直在说某个警探拍了拍他的脑袋，告诉他，你跟他有美好的回忆，我们都不想改变他，不是吗？有些时候，这些记忆保留原样会更好。这很像麦卡恩会说的话。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